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就开始来读士师记。整个士师记呢是记了12位士师他们的主要的事迹，上帝如何使用他们来做以色列的领袖。当然这里的士师啊主要是跟外邦人打仗，怎么样在迦南地为以色列人带来太平，是这样一个总体的背景。那这12位士师呢，我们就看见他们算是每况愈下。从第一个士师这个厄托涅他的妻子这个亚撒怎么样成为他的一个荣美的帮助者。那到了最后一个士师这个申孙怎么样他的妻子成为他的一个破口，他的感情生活也成为敌人使用的一个进攻的通道，到最后他躺在妓女的大腿上，以至于整个个人的生活也一败涂地。这更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确实到了一个灵性生活、整体的宗教生活还有他们的社会生活都如此暗淡可悲黑暗的一个时期。这也是在士师记里边不断的来提到的，那时候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此从约书亚记从更早的摩西五经，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摩西要被带走的时候指定了约书亚，然后到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却没有指定接班人，这更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需要一位真正的牧者来牧养他们从内到外整个的生活。那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更可以看到约书士师记这个是为着后边这个撒母耳记做预备，就说那位王要来，当然这里是指的大卫，而大卫和大卫的王国当然预表的是主耶稣和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透过士师们的失败，更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一位得胜的领袖。而这样的得胜与失败，它所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内在的超越和升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狭窄的格局，它比较是让人从一个自然的状态怎么升华到一个这个神恩充满的那种超越的状态，从一个类似于跟自然混同的那样的一个半兽半人的状态，到一个最终成为人神的状态，其实都是发生在人的心性深处。这样的一个得胜和这样的一个超越的格局是非常狭窄的，因为假如我们的根基没有立稳，人之初并没有性本善，那你这样的超越就会一塌糊涂，最后一败涂地。而整个圣经尤其是士师记的历史舞台上所要上演的是与外在敌人的征战，这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做梦都想不到的就说怎么样战胜罪和死亡，怎么样战胜那种灵界的属灵的权势，让我们能够从外而内有一个得胜。因此我们就更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打败敌人战胜撒旦罪和死，而圣灵又内在更新我们，才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广阔的宇宙型的格局，让我们因着这种对话性的超越，从而有了真正的境界性的改变。那在整个士师记中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下就说在 前边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以色列就像一个丈夫的新的妻子，但是这一位妻子呢却一再想要回到这个他的父家，而他的那个所谓的埃及的父亲也实在是常常虐待甚至强暴他，但是他还要回去，要到埃及的肉锅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新婚妻子是何等的不堪。那到了四世纪就变本加厉了，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一个妻子明明是许配给了耶和华，有了一位如此圣洁荣耀的丈夫本来应该是忠心忠贞到底，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妻子到了四世纪中却开始跟这个另外的男人通奸，这个过着非常不堪的生活那这正是当时以色列人整体灵命状况的一个写照。他们并没有把敌人从迦南都赶出去反而是一再的来学他们怎么拜偶像羡慕他们的有铁车的那种安逸的文化以至于不能除恶务尽就是务必赶尽杀绝反而呢受四周文化的影响这实在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但是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色列人的悲泣和哀求中，上帝一再的又干预和拯救他们更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奇妙的包容之爱。所以四世纪的历史也是按照生命记的视角来写，突出这个立约这个以及顺服蒙福和被你受咒诅这样的一个线索那在整个四世纪的描述中尤其是它的开局，也让我们看见作者还是非常精心的来安排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他们的一个对比也特别来提到犹大支派的得胜和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失利，也以此来提醒我们这个大卫的阵营和支派是合神心意的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投靠到大卫的阵营看到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也是上帝所拣选的。好，我们也具体来看一下这五章的经文。在第一章我们就看见浓墨重彩来提到犹大是上帝所特别拣选和使用的，他们呢甚至攻打了耶路撒冷，但是呢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以至于就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在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加勒把女儿亚撒这个嫁给了这个厄托涅，而厄托涅就成了第一代的士师，百姓呢就放声而哭我们也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正是因为不断的离弃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上帝才这个向他们发怒，他们呢就这个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但是呢耶和华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同时呢也愿意来试验他们是不是忠心。所以在第二章就把整个四世纪的它的一个主旨和线索给我们刻画出来哈我们也看见上帝特意也要借着迦南各族来考验以色列百姓这实在是上帝和圣灵的心意，是盼着他能全部的拥有以色列人，也能够领他们向更深处 更高处走，上帝不容许他们过一种平庸的生活，乃是要让他们装饰整齐，成为没有瑕疵的这个心腹。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俄托涅身上，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那么后来我们也看见以胡，他是一个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往往被称为右手便利哈，但是他却是一个左撇子，正因为他工具不足，大家对他有疏忽，反而上帝使用了他，把那一个王给杀败了啊，以基伦王给杀败了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摩亚王怎么样失败，这个最后被赐死，而以胡也被神使用，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接下去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上帝甚至使用一个女先知底波拉，然后来做以色列的士师，甚至使用一个外族人的妻子雅意来这个把西西拉王给这个打死，给刺死用这个橛子刺在他的头中，用钉子钉在地上以至于被制服。我们也从这两章看到说，这个底波拉还是非常尊重次序，也非常盼着这个巴拉能够起来，但是巴拉呢对神的呼召不确定犹疑，以至于我们就看见这个荣耀甚至被两位女人得到了以色列灵里边也软弱到如此的地步即使上帝在使用了这样的女士师也仍然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仍然还是盼着这个弟兄们能够兴起而不至于到最后让女人到前线来打仗这正是以色列人的耻辱，而不是他们的荣耀。我们也看见在约书亚的时候，振臂一呼，十二个支派一同走上战场，哪怕两个半支派有那个自己的私心，但是呢也被制服。但是到了现代，我们看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支派这个不愿意一起来这个打仗，他们呢常常是旁观也不愿意一起来与神征战我们看见但看见亚瑟，看见这个不少的这个支派这个不愿意来跟随差不多至少有四个支派没有努力向前但是呢神却仍然来使用愿意跟随的人来得胜甚至能够国中太平40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的灵应当努力向前也愿意在主的带领下靠着神攻击敌人为神打那美好的仗。这个罪啊和恶，你不战胜他，他就战胜你，他们就像你揣在怀中的一条冻僵的蛇或者一小个火星慢慢的最后醒过来就咬你一口，或者这个小火星最后成为大火苗就把你烧毁。但愿我们能够从历史看到人性，从上帝他在这个教科书中对我们的提醒，也让我们反省到现实。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正因为不能把上一辈上帝的作为传给下一代，以至于下一代就越来越灵性软弱和受世界影响今天这也仍然来给我们基督徒父母极大的提醒。愿神恩待我们。